彼得后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一章一至二节的主题是平安加给人，与三章十八节后半部分荣耀归给主首尾呼应。圣经中只有一位西门彼得，就是主耶稣所呼召的第一位门徒。西门是希伯来文西缅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听见。彼得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希腊文名字，意思是石头，亚兰文就是基法。彼得以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权柄写了本信。使徒的意思是使者，被差遣者，特指耶稣基督所特别挑选的十二个门徒。仆人原文是奴隶，表明使徒对基督的顺服和谦卑的态度。同得一样宝贵信心，表明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心并非出于自己，而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同样公平公义的白白赐给所有的信徒。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任何一个信徒赖以得救的信心都与使徒的信心毫无分别，而当时的假师傅却教导只有少数拥有隐秘知识的人才有属灵的特权。救主是神的称号之一，彼得在本信中五次用救主一词来形容基督，正如他在五旬节的讲道一样，等于宣告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与父神是同等的。开创了二百年罗马和平的凯撒奥古斯都也自称救主，但只有这位能救赎罪人预备新天新地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带来真正永久的和平。恩惠平安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但彼得却改用双关语恩惠，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更表示繁荣兴盛，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认识和知识是本信贯穿始终的关键词，用以对比那些自称拥有特殊知识的假师傅。信徒越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就越能经历和享用神所赐的恩惠平安。因为在神的旨意中，一，认识神才能得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二，认识神是人生至善。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三，认识神让神最满足。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真神只有一位，假神却有无数。但正如只要认识真钞就能分辨假钞，我们只要认识真神就可以分辨各种异端。一，神是全能全智全知公义慈爱圣洁不变的独一真理之神，他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他有恩慈有严厉，是妒忌的神，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也是恩典的救赎者。二，在旧约中神的立约之名是耶和华。三， 在新约中，神的立约之名是父。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1:3-15的主题是殷勤装备，与3:14-18后半部分殷勤长进前后呼应。3-11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认识主的起点。 B. 信徒能脱离情欲的败坏。 C. 应当分外殷勤。 D. 人加上美德。 A1.认识主的终点。 B1 有人忘了过去罪得洁净。 C1 应当更加殷勤。 D1 神供应入口。神已经在基督里赐下了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信徒不必再到基督之外寻求方法、技巧、心理学说的帮助。一、信徒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是神的大能主动赐给我们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其中生命和前进是重言法修辞，意思是前进的生命。二，神的大能工作的方式是呼召和引导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基督借着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过敬虔的生活，而我们对基督的真实认识是我们过敬虔生活的动力和根据。三，主首先认识我们，呼召我们，我们才能认识他，被他吸引，渴慕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主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包括再来审判和新天新地。这应许能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脱离罪恶，得儿子的名分。一，神的性情就是神儿女的形象。重生的信徒拥有父神的道德性情，将被圣灵改变成越来越像基督，这是双重的福音应许。所以福音的总纲可以总结为借挽回得名分。二，有些假师傅认为人的身体和物质必会败坏，只有思想或灵魂才不会朽坏，但彼得却指出，败坏并非因为神造的物质世界有缺陷，而是从情欲来的，因为在新天新地里，物质的身体照样可以是不朽坏的，而不死的灵魂照样也可能无法脱离败坏。三，有些假师傅认为，人靠着谨守律法或顺从本性、思想或灵魂就可以得享永恒，但彼得却指出，人只有借着认识基督才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进入永生。四，有些假师傅认为，人分享神的本性，就是脱离物质世界的捆绑，变得更像神，或者变成神。但彼得却指出，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只是信徒新生命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正因这缘故，指信徒已经得了福音的恩典，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就不能停留在没有行为的信心上，而有责任靠着神的恩赐和应许，分外的殷勤，努力的成长，活得越来越像神家的一员。一，许多认识真钞的人可能并没有花过钱，比如银行的出纳。许多知道神的人可能根本并没有经历过神，比如从小知道神的雅各却把神叫做耶和华你的神。今天许多人有正确的神学，但却无法用神学来解决生命的问题，所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应许就像支票，没有支票就不能兑现，但只有通过殷勤努力才能兑现。二，应许和信心都是神白白的恩赐，但却不能成为懒惰的理由，而是殷勤的根据、要求和动力。因为登山宝训既是天国宪章，也是王室家规，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必然会竭力活出神家的样式，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加上原文指妇人慷慨资助戏剧节的演出，引申为供应、支持、装备，信徒不需要靠自己在信心之外再加上点什么，因为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也不需要在基督之外再寻求点什么，只需要顺着圣灵而行，用基督生命里的荣耀和美德来供应和支持自己的属灵生命。五至七节列举的七种美德始于信心，臻于爱心。信心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开始，爱心才是生命成长的顶点。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一，德行是因着信心而来的。德行原文就是美德，在新约中只出现了四次，但在当时的希腊文献中十分普遍，意思是最卓越之处。刀子的最卓越之处在于锋利，马的最卓越之处在于快跑，但哲学家们对于人最卓越之处却莫衷一是。彼得的答案是，人真正的卓越是活出神的性情，而不是功成名就，活出自己。因为没有人能靠自己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雅各最初只要神的祝福，当他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厌恶自己以后，就越来越渴慕神的美德。二，知识就是正确的认识神。知识原文是贾师傅喜欢用的字眼，这里指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认识，既是头脑里的认识，又是灵里的经历，既能明辨是非，又能实践真理。属世道德教条的顺序是知、行、信，知而后行，行而后信，但却知易行难。属灵生命成长的顺序是信、行、知，信而后行，行而后知，因为人有了经历，才能对神有越来越深的真正认识。正如雅各在亚伯渡口才面对面见了神，到示剑才把神称为以色列的神，而神要到伯特利才向他宣告为全能的神。三，节制就是正确的认识自己。控制自己的欲望、情感和言行，不被肉体辖制。一个人若是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甚至连自认为属灵的事情也要有所节制，因为肉体很容易假冒圣灵。贾师傅声称知识可以让人脱离自我节制的束缚，但彼得却强调，真知识必然会使人控制自己，因为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接受基督为主。四，忍耐就是正确的对待自己，接受神的训练，等候神的应许，抵挡外面难处的试探和里面肉体的引诱。人若质疑神，冤枉了自己，就是不认识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圣洁。五，前进就是正确的对待神，原文的意思是尊重神，把神应得的份归于他，而不是用敬拜金牛犊的方式来操纵神、利用神。正如雅各在别示巴反复献祭，单单寻求神的心意，虽然他思念爱子，但更离不开神。主后四世纪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意思就是前进。六，爱弟兄的心，只照顾教会肢体的需要。人只有与神的关系正确了，与弟兄的关系才会正确。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心是门徒的标志，而这正是假师傅难以长期伪装的。七，爱众人的心，只关心教会之外的人的需要，包括爱邻居、爱仇敌。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第八节与第三节平行，可译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再继续增长，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和不结果子了。我们越是殷勤操练这些美德，就越能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范围和基础上结出丰盛的圣灵果子，因为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九节与第四节平行，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只关心自己的欲望，就像一个还没得救的人，故意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无法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因为信徒若不殷勤活出神的性情，就是忽略福音最高的礼物，儿子的名分，也是藐视最根本的礼物，挽回祭。有些礼物太贵重了，不能给那些草率顽皮的孩子。如果天父觉得双重见证这个礼物会宠坏我们，使我们以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生活是否圣洁，他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收回，让那些懒惰懈怠的人将来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十节与五节前半部分平行，既然信徒的敬虔生活和属灵美德是生命果子的彰显，所以就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信徒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乃是由于神在心里的运行，所以生活就是蒙召和被拣选的确据。这样努力的信徒是成熟的，不会像属灵近视的人那样半跌，而是永不失脚，不会被盗。第十一节与五节后半部分至七节平行，直译为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入口，就会丰丰富富地供应给你们了。教原文与加上是同一个词，意思是供应。进入原文是入口。信徒平时殷勤加上美德，最终必能蒙神丰丰富富地供应进入国度的许可，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人生的目的与神的性情有份，以神为乐，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传福音、侍奉和聚会只是水到渠成的副产品。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原文的十二节前半部分和十五节语法是平行的，首尾呼应，把十二至十五节组成一个完整的单元，成为一个交错对称结构。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如下 ：A， 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这些事 ；B， 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得到坚固，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C， 应该激发你们的记忆 ；B1，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A1， 我也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提醒、激发、纪念是彼得写本信的重要目的。一、提醒的内容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而不是发明新福音、新神学。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人、罪和神都没有变，福音也不会改变，真理不会与时俱进，但人的感觉、理智、情感和想象却在时间里不断变化。因为活在时间中就意味着活在变化里，勇敢的彼得转眼就在大祭司的使女面前失败了，因此即使已经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的信徒，恩典也会淡忘，真理也会模糊，起初的爱心也容易被离弃，一旦在属灵成长上懒惰懈怠，结果不是随流失去，就是随从异端。今天许多信徒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真道，而是需要被提醒真道。二，提醒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也就是唤醒人的意志。神的话不是让人听了点头称是，而是要人立刻去行。人若理智认同，情感喜爱，还能在想象中渲染，但却没有行动的意志，结果只是感动。人越是经常感动而不行动，就越难付诸行动，长此以往，连感动也会越来越麻木。因此我们不能坐着酝酿感情，而要问自己，如果我真的爱神爱人会怎么做呢？然后立刻去行。今天许多信徒的问题 不是缺乏爱的感觉，而是需要被激发出爱的行动，因为恨的行动会制造恨，爱的行动会带来爱。三，纪念，就是反复回顾思想。人经常怎么想就会怎么活，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们的头脑若是被天充满，地会成为附送的赠品；若是被地充满，天地都会失去；若是被空充满，无所事事就会偷走我们的一生，让我们既没有做该做的事，也不能做爱做的事。四，我们自我提醒、激发纪念的方法就是默想。默想是一种唤醒思想的活动，是把圣经中关于神的作为、道路、计划和应许反复思想、沉思，并且应用到自己身上，是有意识地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眼目之下，靠着神的帮助与他相交。默想可以使人在灵性上对神的视野变得清晰，让神的真理在自己的思想和内心产生透彻而适当的影响。默想是人与自己谈论、争辩关于神和自己的事，在疑惑和不信的迷雾中找到一条出路，看清神的大能和恩典。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表明使徒彼得已经年老，时日无多。彼得的一生无法忘记主给他的使命。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因此他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还在抓住一切机会提醒、激发弟兄。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是用客旅拆毁地上的帐篷来比喻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永恒的天家。彼得曾经在变相山建议为主耶稣在地上搭一座棚，现在却知道自己也将脱离这帐篷了。此时正是尼禄统治的末期，罗马可能已经对信徒开始大逼迫，所以彼得预感到自己即将按主耶稣所指示的那样殉道。尽心竭力和殷勤原文相同，使徒的尽心竭力和信徒的殷勤同样重要。去世原文是离开，使徒离开世界与信徒进入神国形成对比。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结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1:16-21的主题是主降临的见证和先知的预言，与3:1-13先知的预言和主降临的应许前后呼应。16:和21原文的语法是平行的，首尾呼应，把16-21组成一个完整的单元，成为一个交错对称结构。 A. 使徒的见证乃是亲眼目睹。 B. 使徒的见证。 B. B1 先知的预言 A1 先知的预言乃是圣灵感动。彼得、雅各和约翰都亲身经历过主耶稣登山变相，主在登山变相时大能的降临，是他再来审判的预表。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指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圣山指变相山，遇见神的地方被称为圣地，遇见神的山被称为圣山。十九节可译为，我们有先知更确实的信息，你们要好好的留意这信息，如同留意照耀在暗处的明灯，只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基督再来，不但是新约使徒们的见证，而且是旧约先知们的预言。周围环境越黑暗，我们越要专心留意明灯，反复默想这些预言。黑暗中的晨星代表基督，只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不是等到基督再来，而是等到灵里遇见主的时候。主的晨星不必到夜空去寻找，而会在心里升起。当一个人不再渴望什么，却仍然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时候，当一个人似乎找不到神，但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的时候，晨星就升起了。根据上下文，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义解说的，并不是指圣经预言的解释，而是指圣经预言的来源是神，并非先知自己。可能当时的假师父为了拒绝基督再来的真理，不但否定使徒们的见证，也不承认旧约预言的权威性，认为先知们只是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为了驳斥假师父，彼得重申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的信念，旧约的预言是出于神。当先知们写下旧约的预言时，这些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末世的信徒最需要被提醒和纪念的，不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是为了审判，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们的一切言行都要预备见主。默想基督再来，是信徒在地上生活的动力和盼望，也是信徒得胜或失败的关键。初期教会的至死忠心，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再来，也盼望基督再来。今天教会的世俗化和自由化，是因为许多人不相信基督再来，不盼望基督再来，或者忘了自己随时都会见主。彼得后书背景。彼得后书的原文是希腊文，又被称为彼得的第二封信。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被称为一般书信或大公书信，因为这些书信都没有指明特定的收信人，而且作者并非保罗。本信的写作日期可能是主后64年，彼得即将殉道之前，写作地点可能是罗马，最初的读者可能也是彼得前书的收信者，小亚细亚北方的众教会。小亚细亚是早期诺斯底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昆兰第七洞发现的主后68年之前的残片 7Q10 可能出自彼得后书1章15节。本信与彼得前书的风格迥异，可能希拉帮助前书在文字上进行了润色，而本信使用了不同的记录员，或由彼得自己执笔。这种文字风格上的不同， 加上后来有人假托彼得之名传播诺斯底主义异端，导致本信被纳入正典的过程非常曲折。但实际上，前书与后书在风格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同样明显。两书都有许多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单品词，新约总共有686个单品词，其中彼得前书有62个，彼得后书有54个，密度远远超过其他新约书信。此外，彼得后书中的许多词汇与使徒行传中彼得讲道所用的独特词汇相似，因此这两卷书信之间其实并无显著差异，倒是与其他新约书信之间的差异很明显，表明这两卷书信是出自同一位词汇丰富的作者。本信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平安加给人， B. 殷勤装备， C. 主荣耀的见证和先知的预言， D. 警告假师傅， C1 先知的预言和主降临的应许， B1 殷勤长进， A1 荣耀归给主。本信和犹大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犹大书四至十八节与本书第二章非常相似，都是针对异端假师傅，但本信是预言假师傅将会出现，犹大书是异端已经猖獗。犹大书在劝勉信徒谨记先前的使徒教训时引用了本信，可见本信很可能是在犹大书之前，犹大书部分取材于本信。使徒彼得知道自己即将殉道，又知道教会中必有假师傅出来败坏信徒的信心，扰乱和毁谤基督再来末日审判的道理，因此他竭力提醒激发信徒，劝勉他们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好在自己去世之后仍可牢记真理，处世为人必须圣洁敬虔，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那些假师傅是谁，但本信所指出假师傅的真面目却是历世历代所有异端的共同特点，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当使徒时代的教会面对异端侵袭的时候，信徒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而在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和新纪元思想冲击教会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重温本信，持守信仰，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